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人生一定会经历许许多多的苦难，而这些苦难是削弱我们的信心，还是增强我们的信心呢？回头看，我们发现神一一的带领我们走过，但是向前看的时候，是觉得哇，到底还要经历多少的试炼？还是我们凭着信心宣告，在主的恩手当中，必定我们还是会安然度过，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呢？如果你的信心软弱了，其实你也并不需要接受魔鬼的控告。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，保罗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上帝对他说，他的恩典是够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什么时候软弱，我们可以什么时候靠主刚强，但这实在是不容易，是不是呢？经历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很想问为什么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答案。苦难会使我们心碎，使我们惧怕，使我们彷徨，使我们灰心丧志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来到主面前，对主说，主啊，我信心不足，求你加添。虽然这条路非常难走，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带着我走。主的应许永远不会改变。或许有一天，我们到主面前，才能够知道为什么人生要经历这么多的苦难。但是如今，当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单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不论你现在经历的是什么，刘文都为你祷告，愿主使我们能够不惧怕，不惊慌，能够相信主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他一定会用慈神爱所带我们经过水火的。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有信心的盼望，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三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三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三节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有信心的盼望，守望在基督徒的生命中绝对不是希望的想法罢了，这是有信心的期待。那些生命中没有基督的人，可能希望事情有所改观，借某人来改变他们的处境。基督徒与宇宙的主宰有个人的关系，这位宇宙主宰不仅管理所有受造物，也管理我们所处的环境。我们可以满怀信心而活， 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于那一位信实的主。当神发言时，他的话绝不突然返回，必成就他所说的话。当神向你说话，要完全相信他，他绝不欺骗他的儿女。如果他向你指示他的心意，你可以放心，他绝对成就那事。你是否不明白，为何不义的人兴旺发达，而义人忍受痛苦呢？耶稣应许每个人最终都要接受公平的报应。你是否怀疑，以神的标准与方式教养儿女，等他们成年后，这些心血能否收到果效呢？神应许你，教养儿童是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你是否怀疑，自己在成为基督徒时所放弃的一切，是否会被神的祝福所代替呢？耶稣应许我们在今生可以得到百倍。你是否怀疑耶稣会回来，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会加入我们呢？圣经上指明，这是肯定会发生的。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对神作为的臆测，在生命许多方面，神已赐下他的话语，叫我们知道他的作为。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盼望他所应许的每一件事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当我信心软弱的时候，求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坚固我，使我继续抓住你的应许，有信心的盼望你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《主，你是我的盼望》。
主，你爱我，温暖我的心；主，你领我，陪伴我，与我同行。当我软弱，失望心时候，你将我拥抱在你怀里。主，我爱你，歌颂你生命。主，我属你，寻求你，渴望亲近你。单单注视耶稣，歌颂你生命。 求你，渴望亲近你，单单注视耶稣你的荣美，吸引我来快跑跟随你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雅歌出版社出版、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、刘思杰姐妹翻译的《呼召与勇气》。这一章特别长，因为人生有许多的篇章啊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看到第三章人生篇章第三个部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所谓公司的期望常常也只是一种想象，并不实际存在。有时候这甚至是自我设限，而非公司或组织所给的期待。许多人喜欢按照组织结构、规定和期待而活，正是因为喜欢官僚组织所带来的安全感，但他们对待组织规条和需求的态度其实是很值得质疑的。因为其他人未必都像他们这样将政策法令奉为至高的准则。巴特为十八世纪大文豪约翰生所做的传记中，对中年时期提出了精辟的见解。巴特说，人到中年便会想到老年问题，这是青少年期之后第一次重整自我观感与自我认知的重要阶段。有些人会逃避这些不易作答的问题，不愿意真正的面对自己，但这种面对真实自我的过程只会被延后，不可能永远逃避。最终一个人还是不得不面对真正的自己以及自己的恐惧。约翰生也和许多人一样，用尽办法把这个过程延后，用忙乱的活动和成就把不可避免的问题往后延，但后来这些问题终究还是逃避不了，也在他心里造成严重的伤害。 当然，最理想的做法就是欣然接纳这段改变的过程，视之为做出艰难选择的时机，因为这些选择需要相当的诚实、分辨与勇气。身份认知的危机基本上也是灵命的危机。就信仰发展来看，中年人已经有足够的生活体验，应该能够知道哪些事对自己最重要，自己的信仰代表什么意义，也能够以成年人的心态彻底的信靠神，并反映在爱神爱人的决心上。如果能够诚实面对自己，必定可以知道无论自己有何成就，有多少才干和本领，人脉有多雄厚，也无法真正掌握一切。承认这个事实并坦然接受，正是一个人灵命成熟和拥抱照命的基本要件。中年期还有三个关键的议题，后面几章会另外强调。其中之一是持续学习的能力，第二则是从失败与挫折中恢复并学习的能力，第三是从叹息与安息中得到更新的良性习惯。这三者对于中年期的照命发展都有关键的影响。在本书第七章当中，我会强调一个事实，一个人持续不断学习的能力是实现照命的基本要件，这一点对于迈入中年阶段尤为重要。中年人应该认清并接受过去所学一切的价值，以此为建造未来的根基，或者必要时也愿意将之抛诸脑后。中年人也可以及早立定生涯道路，欣然接受新的机会，体验自己未曾预期的挑战和处境。我要特别提到以照料家庭为首要工作的人，特别是扮演母亲职责的人。如果一个人把照顾孩子当作首要的角色或职责，那么面对孩子长大离家后，就必然要进入转型期，而不能再说自己的照命是养儿育女。除非真的蒙召担任寄养家庭的父母亲，或者在儿童之家工作，我们有责任用心教养子女，家庭管理与照护也是一个崇高的职分。但孩子终究会长大，担任家管者若无法预见这个必然的转型期，就会经历身份认同的危机。有一些女性从未考虑过母职之外的任何角色，即使到了应该有所转型时，依然努力想要抚育子女或照顾其他人。其实子女长大离家之后，家庭照护者就应该回应其他的照命，按照自己的长处、意向或呼召扮演其他的角色。并非每个人都得外出工作赚钱才能得到价值感，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呼召，有自己的一份照命。这个呼召也可以在家里实现，例如接待访客或外出的游子等等。在每个家庭里，这段转型期发生的时间或有出入，但子女一定会长大成人，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负责，因此这个转型期一定会来到。有时候在子女成年之前，做母亲的或许就可以清楚自己真正的身份认同、呼召和潜力，或者在抚育子女的岁月里，这份呼唤也可能潜伏多年，或者进展有限。但是当子女长大成人时，照护者就拥有崭新的机会，可以充分追寻自己所领受的呼召。对已婚人士而言，成年中期也是与配偶共同面对神的呼召的关键时期。有时候夫妻俩必须决定由哪一方负责家计，哪一方可以较自由地实现自己的照命，因此不得不咬着牙做出抉择。不少人舍下自己的生涯规划和发展，就是为了让配偶得到所需的装备和精力，以便发掘照命并实现照命。请记得，照命并不等于生涯或角色。一个人要拥有一份照命，未必需要拥有知心的工作。照命可以有各种实现的方式。一个人就算没有职位、没有办公室、没有职场生涯，也可以实现自己的照命。 夫妻双方对照命的追寻也必须彼此协调，以互相帮补的方式，让两个人都能发掘生命的意义与存在的目的。这个阶段或许就等同于心理学家艾利克森所谓的创造生产期，让我们步入情感、照命、灵命三者整合的转型期。这个过程必须在50多岁的阶段才能完全体会，但必要条件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忠于自己，接受自己，过着符合自己真正身份的生活。我们必须明智地承认，在30几岁年届40岁时，这份忠于自己的挑战就会具体化为一些独特的抉择，这是我们不能轻忽的。唯有接纳自己，不自欺欺人，不嫉妒，不存假象，我们才能够慷慨地服侍，把自己完全地献给神，献给人。就业人士在职业生涯中都会经历退休这个转型期，在一般人想法中，步入65岁就表示要退出自己的职责或角色，开始休息了。这个概念源自于1930年代，当时人类的平均寿命比较短，并且65岁后也不适合再从事粗重的工作。此外，当时的失业率高，工作机会自然受限。如今有许多年长者在65岁之后还可以享有20年以上健康活跃的生活。不过从前留下来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，于是休闲生活便成为退休人士的不二选择。不过不少人已经认清一个事实，就是把退休当作结束责任与每天固定上班的生活，开始过着休闲与漫步于高尔夫球场的日子，这样的观念大有问题。因为这是将自己的照命或呼召与职场生涯或角色混为一谈。基督徒可以从工作或事业上退休下来，却不会失去自己的照命。我们可以也必须继续仔细辨明神的呼召，求问他如何呼召我们在有限的选择和机会中，让自己依然能有所贡献。退休这个观念的确大有问题，但就65岁的年纪而言，其中也非全无道理。因为从成人发展的角度来看，一个人一定会从成年中期转型进入老年期，而大部分人的转型期就在60岁左右。从职场退休就可以代表进入这转型期，也可以是进入老年期的一个重要表征，不过也只是某个方面的表征，并且未必是最重要的方面。如同前两个转型期一般，老年期也是人生必然的，因为此时的确年纪较大了，体力大不如前，在教会和社会上的角色必然有所改变。这段时期最明显的外在表现就是，往日可能以正式的权位或影响力、角色、头衔、职位、事业来表现自己的照命，现在则开始放手，从这些职分上退休。原因或许很简单，可能体力、耐心不如从前，过去觉得深具价值的正式组织或角色，现在却不再恋战。进入老年期之后，我们会看见自己的照命可以用更微妙、更细致的方式来实现，而且长远来看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。此时我们终于真正学到如何留下贡献。对许多老年人来说，这段转型期代表一个大好机会，因为自己终于可以有时间、有闲暇，更彻底、更热切地拥抱自己的照命。有些人甚至借着年轻时不可能做到的途径，发现自己的身份和呼召。我曾听到某个人说，他退休前所做的一切都只能算是前奏曲，现在他终于能够热切地追求自己生命的意义。许多老年人都会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实现心中最想做的事情。60岁之后，我们可能才开始发现自己的照命，或者才能够用很有意义的方式来实现。不过，这份呼召一直都存在。一个人并不会因为年纪而失去或改变自己的照命。 只不过这份照命的呈现焦点或实现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。步入老年期之后，一个人的照命会具有两个特点，而圣经上也提到老年人有两项重要的责任，提供智慧和给予祝福。首先，年长者是团体中的智者，可以透过建议、警告与鼓励做出贡献，而白发更是智慧的象征。老年人渴望有人倾听，被人欣赏，得到肯定。在一生中，我们会拥有各种头衔、职位，扮演各种角色，也需要有人听我们的意见。我们更知道会有人倾听、肯定我们。而步入老年之后，这些架构都消失了，位置都不在了。要想被人聆听，就必须够有智慧才行，必须真的说得出有帮助、有见地、有启发性的内容。老年人会很害怕，有人愿意听吗？不过，如果把正式的权位或影响力紧抓不放，并无法得偿所愿。我们必须学会放手，学习如何祝福别人。老年人的角色之一就是带给别人祝福。根据圣经记载，以色列始祖以撒唯一重要的角色就是祝福自己的下一代。我们往往轻忽这一点的重要性，以为社会或教会中真正有权有影响力的人是那些地位崇高、头衔响亮、俨然握有决策权的人。不过真正的权柄其实在于祝福别人的能力。我看着两个儿子经历青少年期，渐渐长大成熟，我常常自问，儿子会听从谁的话，对谁有反应，在他们接触的人当中，是谁真正能够影响他们的行为表现？毫无疑问，答案就在祝福这个观念里。他们所重视的并不是对他们怀有诸多期待，要求他们应该如何做事的人，而是喜欢他们愿意慷慨付出时间心力，愿意听他们说话的人。这些人为他们带来很大的祝福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《呼召与勇气》。下面这首诗歌是在你呼召之地，
如地主旋律，我的心主是你，主赐小的平安，拥抱我的全人，使我心感到满足。
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我要全心敬拜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也全心敬拜。
如此爱的真